岁月车轮碾转了多少故事，人生长河漂白了多少缤纷，你让风雨历练了我的道路，你让彩虹成为暗点的记号。
拥抱每一天，从自我成长、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职场生涯等不同层面，与您探讨处世待人的实用智慧，让您在这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中重建生命，走出低谷，面对潮流的冲击，应应时代的挑战，关切人间的百态，体现基督的情怀。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
我是你所拣选，定会为我领航。我是你所拣选，定会为我领航。
说个故事给你听。
神的恩典总是数算不清，在一帆风顺中，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在困苦中经历神的保守和帮助，我们也要感谢赞美他。大家好，我是李恩，欢迎大家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今天要与您分享林颂恩的信仰见证。在彷徨无助的时候，信实的神带领和帮助林颂恩姐妹，借着身边的人及时带领他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去年的前半年对我来说是一帆风顺的，后半年就进入了磨练和困苦当中。一个是我帮大弟弟带了半年的孩子，如果没有神给我力量，我是根本不能坚持下去的。另一个是我爸爸得了一个怪病，在三个月之内进了三次医院，四间医院。在困难中，我经历到神的保守和帮助，他带领我度过了一关又一关。从去年的四月底开始，我就开始帮大弟带小孩。在帮忙带小孩之前，我向神求了一个恩典，求主让我不要病倒。感谢主，在这半年里我真的没有病倒过，偶尔生病也是很小的感冒。只是有一次一大早醒来，发觉头很痛，起不来了，就连忙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让我不要病倒，如果我病倒了就没有人照顾小孩了。很感谢主，一会儿我的头痛就好了。带了小孩子半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吃不好睡不好。有人说最难带的小孩就是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在带小孩的头几天，我是累得走路也想睡觉，吃饭也很想睡觉。弟兄姐妹都取笑我说，还没有结婚就先学做妈妈了。但是让我欣慰的是，自从我带小孩之后，左邻右舍都称赞说小孩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我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完全是神的保守。感谢神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有时候真的累得很想要放弃，但是当我把它看成是主给我的任务，靠主加给我力量，我才可以坚持下去。 以赛亚书40:29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腓立比书4:13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我帮忙带小孩的那段期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衰弱，然后住进了医院。爸爸得的是重度贫血，如果不及时输血，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医生给爸爸输血后，爸爸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输血是治标不治本，必须要检查出贫血的原因，对症下药才行。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医院做了各方面的检查，一切都很正常，查不出爸爸贫血是怎么造成的。爸爸住院的时候，由我照顾他，我帮忙带弟弟的小孩子，本来已经很累了，加上又要来回奔波照顾爸爸，真是累上加累。每天要坐2次车，我家去县医院的公路是我最不喜欢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对于有晕车症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我开玩笑地对主说，主啊，你是不是要把我锻炼成女超人了呢？有一天晚上，当我想到爸爸自己一个人在医院里孤苦伶仃的，我就难过的流泪了，只有把他交托给主。但是很感到安慰的是，有弟兄姐妹去探望他和为我们带祷，在这里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除了照顾小孩，照顾爸爸，我还需要腾出时间来为爸爸办理医疗保险。在我们看来很孤单无助的时候，其实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正如圣经在约翰福音16:32，主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又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17所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给我加力量。更何况还有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去面对，正如有一首歌唱到的，教会是我温暖的家。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用害怕。一个困难解决了，第二个困难又接踵而来。爸爸出院还不到一个月，又要第二次进医院了，并且这次进医院是很紧张的，因为爸爸贫血的原因不明，他上次住院输进去的血会渐渐消失，身体就开始虚弱。因为血液不足，使他的免疫能力很差，所以他会出现长期的低烧和咳嗽。有医生就爸爸的症状诊断说，爸爸很有可能是患上了肺结核。我听了之后半信半疑。我有一个姐夫的妹妹在广州一间医院当护士，我就透过她询问医生，看看爸爸有没有可能会患上肺结核。不问还好，一问又问出另外一种疾病来。他说爸爸很有可能是患上了甲流，那个时候正是甲流爆发。他就叫我们要马上和爸爸隔离，尽快送他去医院，并且建议我们去广州某一家医院检查，因为那里是专治传染病的。于是我们一家人都紧张起来了，因为不管是肺结核还是甲流都是严重的传染病，如果爸爸真的患上了，我们一家人包括我们接触过的人都有可能会被传染，这样的话我们都有可能被抓起来隔离，可能会上电视或者报纸头条新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在得知事态的严重性之后，我就和爸爸去了广州，我们直接坐车去医院，因为担心爸爸如果真的得了传染病会传染给其他人。 同时我也把爸爸的事情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叫他们为我们代祷。感谢主的是，主感动一位弟兄主动提出开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想如果不是信耶稣的人，相信没有人敢接待我们，就算是信了主的，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有那个冒险的胆量和信心，就连我自己也是很胆怯的。这个让我想起了神的爱，神完全的爱可以使人变得很勇敢，无所惧怕。于是在广州的这家医院，我就开始帮爸爸挂号。当医护人员问我要挂什么号的时候，我就说检查看看有没有肺结核或甲流。这一说不得了，把医护人员给吓坏了，他不敢接待我们，连忙打发介绍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于是我们就去了另外一家医院，我大姐和我一起带爸爸去检查。感谢主的是，在医院里头检查出来的结果是爸爸并没有患上肺结核。然后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那家医院，这次爸爸就可以顺利的在这家医院住了下来。感谢主的是，在这家医院的检查也排除了爸爸得到甲流的可能。这个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检查，所检查到的都显示很正常，但输进爸爸体内的血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很快就没有了，又会变成贫血。所以连医生都说爸爸得到的是一种怪病。这次在广州那么远的地方住院，我不得不留在医院照顾爸爸。教会的事工还有家里的小孩都只好请其他人代劳了。在医院里最辛苦的是不能好好睡觉，只有坐在凳子上趴在床边睡觉。但是白天有很多时间可以看圣经。有一天弟兄姐妹们还来看我们，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爱心奉献，在这里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在医院还是没有办法检查出爸爸的病因，但是爸爸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好转之后我们就办理出院，这次住院住了4天。上次在县医院住院，医疗费可以直接在医院报销，这次是跨市住院，医疗费要自己先垫，然后拿住院的相关证件到社保局申请报销。当我跑去县社保局办理报销的时候，才知道还少了转院证明和邮政账户，因此不能办理。邮政局的工作人员给了我4张密密麻麻的申请表格要我填写，有许多问题我都看不明白。正在发愁怎么填写的时候，一位服务人员向我走过来，那时候因为刚上班没什么人光顾，于是他就主动地过来帮助我。当他知道我是代办申请账户的，就为我撤去了2张不必要填写的表格，剩下的2张他在我的旁边指示我只填写重要的就可以了。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他，直到填好以后他就帮我把表格递上去。就这样我竟然顺利地把爸爸的银行户口给办好了。当我拿着爸爸的银行本离开的时候，那位服务员就站在门旁送我出去。他微笑着对我说，都办好了吗？他的话似乎提醒了我什么。我看着他，忽然发现他多么像一位天使啊，这是主派来帮助我的天使。我心里不由得对主感恩，为了谢谢他，我就送他一本随身携带的福音小册子，对他说，上帝祝福你。之后我就高高兴兴地拿着出乎我意料之外在一天之内办好的转院证明和邮政账户去到社保局， 也顺利地帮爸爸办理好了医疗报销的申请。正如圣经所说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爸爸的病又复发了，必须第三次进院，并且这次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了。而在这个时候，我刚好感到身体不适，正愁着这次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体力照顾爸爸的时候，忽然接到二姐辞工的消息。于是这次二姐就代替我在医院照顾爸爸了。后来爸爸出院之后，二姐以前的老板又叫她回去上班，她又回到那里上班了。感谢主奇妙的安排，就如圣经所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送爸爸去医院的时候，我和小弟也一起和他们去，因为爸爸的病情我最清楚，我要跟医生交代清楚了才能够放心。这次我们把爸爸送去市立某医院，到了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询问了爸爸的情况以后，却叫车把我们送去了他们的分院。当我把爸爸的病况告诉医生，并且告诉他们爸爸之前检查的医治都没有办法检查出贫血的原因，医生都很惊讶地说，我们是从上级降到下级来求救了，因为广州的某家医院是最好的血液科医院，如果连他们都无法医治，这里就更不可能医治了。但是爸爸那时候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们也不知道去什么医院好，所以还是让爸爸住了下来，至少他们要给爸爸输血，让他的病情得到缓解。爸爸在市分医院只住了两天，我们就把他转到广州医院了，因为市分医院为爸爸计划了一系列的检查方案，想检查出结果然后再输血。于是我们就为爸爸办了出院手续。感谢主的是，主借着一位弟兄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把爸爸直接送到广州医院。弟兄回来的时候，又顺便把爸爸在本市住院的证件都带回来给我，让我在家这边可以办理医疗报销。在家里，我为爸爸这两次住院的医疗报销发愁，主要是没有转院证。要写转院证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没有住过医院，何来转院呢？如果医生私自乱开转院证，被上面的人查到，是会被停职的。然后我小弟打电话问一下他以前的工友，他以前工友的姑姑是在某社保局工作过的，小弟叫他的工友问他姑姑，没有转院证可不可以报销医疗费，回答是不可以，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弄到转院证，要给200元和他们买。我听了以后就对小弟说，200就200吧，我不认识医院的人，也不知道可以叫谁写。但是小弟接着又说，他们说不担保一定能报销，如果顺利报销了，又要另外给他们300。我一听，简直是在敲诈，我要报销本市和广州两次的医疗费，需要2份证明就要给400了，顺利报销的话就要给1000，而且还不保证一定能够通过的，被拆穿的话怎么办呢？然后我又想到，这算不算是在走后门做假见证，或者作弊撒谎呢？还要收买贿赂别人，神喜不喜欢呢？我查了一下圣经关于假见证的经文教导，箴言12篇第17节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箴言14章第5节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 假见证人吐出谎言。箴言十九章第五节说，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关于贿赂的经文教导，我找到了在传道书七章七节上面说，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箴言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说，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还有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说道，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想来想去，我就决定不走后门，不倚靠人，要倚靠神。我把这事情祷告给神，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于是我对小弟说，我要亲自去县社保局一趟，看看他们说能不能给我们报销。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信心。然而我最烦恼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说我没有口才，怎样才能说服他们呢？这时我心里忽然想起圣经上面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说道，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于是我就抽空去了县社保局，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当我去到那里，却没有勇气和他们说，想好要说的话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我想找一个人咨询一下，我就走到楼上去，看见一间工作室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就问他说，在本市住院没有转院证，可不可以办理医疗报销？感谢主，从他的口中我得到一个好消息。他很惊讶地对我说，在本市住院是不需要转院证的啊。在离开的时候，我又顺便咨询了一下帮我办理的人员说，如果在广州住院没有转院证，能不能报销医疗费？他回答说，可以在本地医院补办转诊证。我说，没有在本地医院住过院也可以写吗？他很肯定地回答我说，可以。如果病人因疾病住进市外医院，或者本地医院认为病人的疾病需要到市外医院治疗，他们就可以写这个证明，推荐病人去，有这个证明，回来以后就可以办理医疗报销。那么，爸爸在市分医院的医疗费就顺利的报销了，正在广州住院的医疗费也有机会可以报销了。接下来的难度是，我在哪里找医生为我写这张转诊证呢？除了本县的主治医生之外，没有其他医生知道爸爸的疾病是严重到需要到市外的大医院治疗的。但是我对于这个医生肯不肯再次为我们写这个证明感到渺茫，我只有祷告主去试试看。感谢主帮助我所要办的都在一天之内就办理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倚靠神的心，自作聪明地向别人买转院证，损失金钱不用说，还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呢。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道，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八到九节，投靠耶和华，强似倚靠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这次爸爸在广州医院治疗，还是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虽然查出其他的几项疾病，但都不是造成贫血的原因。对于我爸爸的这个怪病，医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一家人都很担心，随时要准备好送他进院。就前三次的发病率，他是每个月就会发病一次。但是感谢神的是， 自从爸爸在广州医院出院之后，到3个月之后都没有再发病了。感谢主，借着医疗保险为我们节省了将近一半的医疗费，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我们人的能力是那么的有限，只有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恩手中，他必会看顾保守。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只要单单的仰望神，神是独行其事的神，许多事情我们是过去了以后才能够明白。我的经历告诉我，在困难中神是一步都没有离开我们的。
Keep